一种呢，一个卦象里面只有一个变爻，对吧？有的是两个变爻，三个变爻，四个变爻，五个变爻，最多是六个都变，然后也有一个不变。那么发生这种情况呢，我们必须要强记了，这个呢比较难，对吧？我上一次呢，小宋因为很忙嘛，我也不好意思，因为他是帮我搞 PPT 嘛，老师写上去他也太忙了，是吧？我就写出来。如果，对吧？如果我们这个通过这样的占筮以后，有个卦出来了，本卦六个爻都不变，对吧？经常人六个爻都是不变的嘛。那么只有一个本卦，就是没有变卦，是吧？这以本卦的卦辞来解卦，听懂吧？每个一个爻64卦里面都有卦辞吧？对吧？比如说，如果弄到乾卦，对吧？元亨利贞，是吧？听懂吧？哎，是吧？所以六爻都不变，接下去只有一个变爻，那么就看这个爻辞，对吧？初九，潜入无用，是吧？就看一个变，如果正好是乾卦的，对吧？下面一个初九，就看哦，潜入无用，清楚了，对吧？如果有两个变爻，对吧？刚才你是一个变爻，对吧？如果有两个变爻，参考本卦两个变爻的爻辞，对吧？那两个变爻都有爻辞嘛，对吧？但是以上爻为主，记住啊，上面一个爻为主，它有个一个道理。如果我们弄出来的本卦是三个变爻，对吧？参考本卦以及变卦的这卦辞，但是以本卦为主了。这样道理，四爻变，四个爻变，参考两个不变之爻的爻辞了。四爻变有两个不变的，对吧？一共六爻，就看不变的爻了，晓得吧？那么第五种无爻变者，参考变卦中的不变的爻辞，不是有一个不变的吗？哎，他反而看不变的爻辞了。我讲最好的例子，乾卦如果只有一个，正好是或者是刚才我讲的是初九。或者九二呢？九三呢？或者到了上九呢？坑入有回呢？那么你就看这个爻辞，看本卦，多看本卦，哎，对吧？那么我后面来不及写了，没办法，六爻变者，六个爻全部变，就参考这个六个都变，参考变卦的，就是到变过去的这个卦辞了，听懂了吧？好，这个我们把这个交代完了。对吧？那么就下面呢，我们抓紧时间呢，来讲这个参考本卦两个变爻的爻辞，但是以上面的上个爻为主。好，我们接下去我们来抓紧最简单的卜筮法，就是金钱卦法，金钱卦啊，金钱卦法。好，金钱卦是最大的优势，就简便易行啊，在手中有3枚铜钱。随时随地可以起卦，上次我讲过了，对吧？我们今天重点等一会讲梅花易数，对吧？这个呢比较简单，对吧？三个铜钱，最好你看这种铜钱，看见吧？哎，看见吧？这清朝的，看见吧？顺治、乾隆，对吧？比较好一点，实在不行用人民币也是可以的。那进来这个，对吧？对吧？这个呢，这个六个爻，如果谁等一会字比较好。抄了以后复印一下，每个人一张好了，好吧？你们谁字写的比较好，对吧？好不啦？我们都做好事嘛，大家因为比较这个很重要的，对吧？那谁字写的抄一下，然后复印一下，每个人发一张嘛，对吧？金钱卦的历史，对吧？金钱卦法是战国时代的奇人鬼谷子发明的，大家知道鬼谷子吧？天下奇人哦，不得了，对吧？什么奇门遁甲、大流量都是他搞的，对吧？他最吸引人的之处就是简便，整个起卦过程只有几分钟，是吧？并且工具也不像四朝那样难以找到，对吧？四朝我们找不到，由于这些原因，它成为最常用的，也是流传最广的占卦法之一，对吧？最常用的占卦法之一，对吧？那么也是这样子。 占卦之前要有一个准备，对吧？准备好三枚相同的铜钱，最好是乾隆通宝，对吧？最好是乾隆通宝，啊，哎，可以的，康熙也可以的，乾隆嘛更好一点，对吧？一样的，康熙、乾隆、顺治都可以，没关系的，啊，都可以，对吧？确定好铜钱的正反两面，对吧？一般以汉文的一面向上为正，表示阳，记住啊。有文字个为阳啊，以反面的就表示阴，对吧？正面正反两，汉文有上面有文字的，看见吗？乾隆通宝表示阳，反面就是阴，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啊，阴阳要搞清楚，这很容易记吧，对吧？因为每一个铜钱上面都有字的了，对吧？顺治通宝、乾隆通宝是吧？那么占卦之前有个准备。战前要默念，要问卦的事情，这个一定要注意了。那我告诉大家，关掉手机，对吧？电话拔掉，门关好，不要有人来。还有，最好是烧三炷香，烧观音香比较好，三炷香，对吧？然后要默念，可以念出声，也可以不念。说这个苍天啊，我今天呢想问一件事情，我。明天要乘飞机，对吧？到香港去旅游，想问一下是不是安全太平，可以吧？那我想问一下，我现在开了个公司，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顺利，对吧？可以吧？对吧？我现在刚刚在交一个女朋友，对吧？我是男的，交个女朋友，我想问一下，我将来能不能跟她成功，可以吧？对吧？等等等等，对吧？默念，对吧？来，把三枚铜钱合在手里，对吧？然后丢在桌上，这桌上要干净啊，要干干净净的啊，对吧？占卦之前的准备，根据铜钱的正反面爻，画爻的时候，从初爻到上爻的顺序，初爻就刚才你看，从下到上，对吧？要注意变爻的情况了，对吧？根据变爻来取变卦，它一样的，正卦有变卦，对吧？那么至于什么变，刚才已经一样的，对吧？老阳老阴，对吧？这一样的道理，对吧？化爻的步骤，清乾卦的金乾卦的优势，四是成卦法的最大的弊端是结尾繁琐，对吧？我们刚才领教了，对吧？要来18次，基本上有20分钟，而且四草并不是随时可以找的。这一点相对金钱卦来说特别突出，因为金钱卦正是以简单易行而著称。金钱卦据传是战国奇人鬼谷子发明的，对吧？这个就是鬼谷子的造像，对吧？他所使用的工具这是三枚相同的铜钱。那这个人你看不得了，看见吧，聪明吧，头凸出来了，看见吧？哦，不得了，这个人，对吧？鬼谷子。占卜前的准备，首先准备好三枚相同的铜钱，最好是乾隆通宝，因为它的正面就出现乾字，看见吧？乾字，乾是最这个吉利的呀，对吧？代表天，是吧？对吧？如果方便的话，还可以准备一个竹简，然后确定铜钱的正反面，象征着阴阳两仪。这是阳面啊，反过来就是阴面，阴阳两仪。起卦之前要默念自己要问的事情，念完以后可以把三枚铜钱合在手里面，手心里面，我放入竹筒之中，晃动手掌或者竹筒，将铜钱丢在桌上，观察铜钱的正反。这时候出现四种情况：第一种是三枚铜钱就正面向上，老阳，记住一个圈，老阳啊；第二种三枚铜钱反面向上，老阴之象，记住。一个叉，这两个都是变爻，记住啊啊！第三种是有两面正面向上，少阳指向，这样记；第四种一少阴就这样子，是吧？是不是？而且这个四种，但是六次啊，听到了啊？六次成一个卦了，对吧？从下往上记啊，那来了。变表规则：老阳阴极变阴，老阴阴极变阳，是吧？ 少阴人为阴，少阳人为阳，这个大家道理知道的啊，对吧？老阳这个阴极变阴了，我们每天中午12点开始，对吧？就是这个道理，老阳阳极变阴了，对吧？12点开始就转阴了，记住吧？所以我们家里面晒被子，晒到2点半，要收进来了，不要看太阳已经很厉害，不收的收不行。收进来，不要一直晒到，哎呀，太阳好吧，晒到5点钟，呵呵，不可以，哎，阴气重，你不要以为这个，是吧？这个要当心。老阴阴结变阳，少阴人为阴，少阴人为，你看这个这样子，起卦与断卦，化爻，化爻的时候要按照从初爻到上爻，就从下到上的顺序，从下到上，啊，我们祖先很智慧。我们造房子，哎，总归由下到上吧，不可能从上的，对吧？由此我想到一个问题，有一个寓言，我最近听到很有启发。什么意思啊？老张吃饭，对吧？你们听到吧？在那里吃饭，哎，我们吃第一碗，好，蛮好。吃第二碗，这第一碗他是没饱，再吃一碗还没饱，第三碗哦饱了，后悔。早知道这样子，前面吃什么吃啊？就吃第三碗好了。你看，后来我听了这个语言，我就在想，实际上就是我们学习当中的一种，有的人有吧？哎，比如说今天学的占卦了，哎呀，早知道这样子嘛，六十四要花了9次干什么？我早知道就算一次好了，跟小叔交个200块钱嘛够了，对吧？有没有这想法？绝对没有吧？啊，所以学习上面也是这样。对吧？我还是比较注意重视基础。有的人就是对吧？空中楼阁，后悔了，对吧？这是不对的，对吧？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是这个道理，对吧？前面是基础，到了后面他已经到了家里，你们成了大事以后，不要为前面后悔啊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哎，我已经大事了，想当时在梧桐县跟这个顾老头学了没用的呀。应该有很温馨的记忆，是吧？从基础开始，很珍惜这个基础。像我今年是6月儿童节，我到现在啊，都清醒的记住，60年前，不是大概50多年前，我上1年级的情况，不会忘记的。今天6月儿童节，对吧？我第一个1年级的50多年前，我这个是60岁，你看，对吧？我讲出来30，我跟你讲，我80岁。哈哈，我跟这个张学友讲，我80岁了。张学友这个人蛮好玩的，啊，顾老师你80岁了？哦呦，我没看出来。他说想想不对，你身份证给我看一下。我说我身份证没带，是吧？他说你80岁这么年轻啊？他这个人蛮纯正的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们应该呢记住这个预言，就是我们基础很重要，对吧？没有这个前面后面哪有后面啊？不要后悔，对吧？根据这个阳极变阴，阴极变阳的原则，老阳要变成阴，老阴要变成阳，少阴和少阳分别记住阴和阳，这样就剩下2种爻，就是阴爻和阳爻，由它们可以组成一个完整的卦象，对吧？按照上面的顺序就得到一个爻，连续6次就得到6爻，就成了完整的卦象。得到一个完整的卦象以后，就可以对照易经64卦来进行预测了，对吧？我们在座的已经有了初步的基础了，所以我这就苦心啊，就是一定要给一个易经的基础设讲，对吧？如果光是前面没有讲这个，大概不一定比较深的理解，是吧？只有你班长可能比较聪明一点，讲一次就理解了，大家可能不行，对吧？是吧？好，解卦有个原则哦。转卦容易，解卦难哦，记住哦，解卦是最难的，它里面就一个象，对吧？一个数，一个象你掌握的越多，你解卦越聪明，越灵敏，晓得吧？就这个道理，是吧？你看啊，解卦的原则，解卦很难的，所以我们很辛苦，六十四卦我们要学9次啊，9讲，对吧？辛苦啊。如果容易的话，不需要9次了，对吧？我其实感觉还是愧对大家， 因为我想虽然讲了九次，实际上因为时间太紧张也比较匆忙，原来我有个想法，希望一经设想能够从早上八点钟讲到晚上八点钟，哎，但是大家做不到呀，我做得到的呀，我希望辛苦呀，但是做不到呀。首先张小英做不到，他说我没空的啊，我只有今天还迟到，对吧？很忙，这个很正常，因为他确实很忙，不容易，对吧？但是大家也很忙，所以这一次实际上我也感觉愧对大家，我真的希望能够一经设讲，对吧，小松啊，能够从早上开始讲到晚上，那是很开心的，喝茶是品茶了，我们现在有一点是喝茶，对吧？包括你两次没来，对吧？工作忙，所以还是有缺陷的，对吧？还靠你们自己去努力，对吧？真的，易经的六十四卦，真的二十讲、三十讲，都是讲不完的，你说对吧？是不是啊？哎，就要把手机关掉，对吧？好，解卦很难，它有几个原则。第一，针对站稳之势，本卦代表当前的处境，一个卦象出来了。代表你当前的处境，比如举个例子啊，来个皮卦，说明你处境不妙。如果来个太卦，哦呦，你的公司肯定很好。举例子啊，来，知卦就是变卦，知王也，代表未来的趋势。哎，虽然你是个皮卦本卦，弄到后来倒是个好的卦，说明你的未来的趋势很好，听懂了吧？哎，所以。要配合心中的泥玉，详细思考两卦的卦辞的含义，思考两卦，对吧？以求得到启发，这是最重要的一步，最重要的一步，记住了啊、哦！六爻皆不变则，则有本卦而无变卦，则参考本卦的卦辞，对吧？它跟这个四爻法一样的，对吧？哎，这记住啊！一爻变则。是参考本卦两个变爻的爻辞，但是以上爻为主。一爻变则，就一个爻变，就参考本卦两个变爻的爻辞，但以上爻，哦，这是写错了，参考一个变爻的爻辞，啊，这是他打错了。哎，两爻变则，对，你们注意一下，他打错了，是吧？记住啊。两爻变则参考本卦两个变爻的爻辞，但以上爻为主，还是以这个为主吧。三爻变则参考本卦以及支卦的卦辞，而以本卦为主。四爻变则参考支卦当中两个不变之爻的爻辞，下爻为主。五爻变则参考支卦当中不变的爻辞。六爻变则参考乾坤两卦的用九六辞，并参考支卦的卦辞。你们参考一下，好吧？来，对于同一问题，至少隔三个月再战。记住啊，隔三个月，记住孙子的话：“善为一则不战。”孙子这个话我们要正确的理解，“善为一则不战”不是说不要去战，是吧？懂易经的人要努力，经由理性思维、德行修养来做到自己，对吧？理性的思维。啊，所以我曾经跟大家讲过，我每一次上课，不管上小课大课，非常认真。我是以一个理念，以理性的光芒和敬业的精神来对待每一堂课，敬业的激情来对待每一堂课。这是我做老师几十年的理念。在前年，我在淮海路搞过一次设讲，这一次怎么比上次有变化吧？哎，对吧？不是吃老本啊！啊，上次讲我还这个来，大家不行的，我不是这种性格，对吧？这一次比上一次深刻的多了吧，对吧？也许下次更深刻，对吧？但是下次关键是时间，如果有一天就好了，对吧？五个小时蛮紧张的。